教会的五大意象吗？
考一下。
OK， 第一个重视
外在，
第二个重视祷告，是的。第三个重视三堂合一，第四重视门徒训练，第五重视
下一代。
感谢主，我把它背起来，然后在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，再重新纪念，然后祷告，为此来祷告。这个不只是我们教会的意向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的意向的使命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继续传讲我们教会的五大意向之一，重视外展的部分。讲到传福音或外展，我们不得不提及传福音的武士使徒保罗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保罗的一生，来思考我们如何要重视外展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大家都认识保罗吧？保罗有两个名字嘛，一个叫保罗，一个叫扫罗。他为什么要两个名字啊？你们有没有？你们几个名字？大多数人都有两个名字，对吗？有中文名字跟英文名字。我中文名字在龙山哈，可是我英文名字，有没有人知道我的英文名字
？Francis。
你们知道 Francis 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取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它的意思，所以我就取它了。当然，我非常喜欢那个 Saint Francis， 认识他嘛，中世纪的修士哈，祷告的勇士。但是我的男生是 C I E， 女生是 C E S， 经常有的人写错。男生是 I， 女生是 E。Francis 英文的意思就是自由，你知道吗？有的英文是有意思的，所以呢，自由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他。原来啊，保罗的名字是哪一国的名字？哪一国的？
罗马。
罗马的名字。当时是罗马时代，所以保罗是罗马的名字。那扫罗呢？保罗双重国籍啊。这里有双重国籍的吗？中国不承认是吗？所以这一种。香港可以，台湾也可以。韩国不可以，所以我也没了。扫罗，双重国籍，他是罗马人，也是以色列人，犹太人。所以呢，保罗是罗马的名字，扫罗是希伯来人的名字，希伯来的名字。当他信主以后呢，经过一段时间在他开始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，《使徒行传》就改称他为保罗，从此大家都叫他保罗。保罗是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侨民，他的家是罗马帝国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，我已经圈了哈，就是基利加省的大树城。因为他是出生在罗马帝国的直属领地，根据呢罗马出生地国籍原则，他一出生就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他精通犹太文化， 因为他爸爸是法利赛人嘛，即希腊文化，因为他在一直在罗马读书的，也精通两种语言，你们比他更厉害，精通好几种语言，国语、英文、上海话、北京话，还有什么湖北啊什么啊，很多哈。对希腊哲学也有很深入的研究，他长大后呢，又到耶路撒冷著名的学者加玛列门下学习，还留学哦，并接受严格的律法教育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正统的道道地地的法利赛人。那么他能够摆上他的一生为主受苦，为主受苦，为他莫说他受很多的苦，放胆传讲神国知道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他经历并认识主，经历并认识主，坚持犹太教的传统的扫罗，就是保罗，认为传讲耶稣是违背传统信仰的异端，因此呢，他极力迫害基督徒，将他们下在监里。他非常的热心。史提凡殉道以后呢，基督徒呢就开始四散，因为耶路撒冷开始逼迫基督徒，其中他们有一个聚集点，就是大马色，
就是这里大马色那个中间那个地方。
因此呢，扫罗到大祭司那里呢，要求他发公文，允许他到撒马色去抓犹太的基督徒，好让他们抓回来在耶路撒冷受审。不料当扫罗在往大马色的途中快到城里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上下来，四面照射他，那个光太大了，他就怎样扑倒在地上，眼睛瞎了，就是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这一刻，扫罗突然惊醒，他发现原来他一向所做所想的都错了，原来耶稣就是那些基督徒所言，是弥赛亚，是复活的主。有了这样的觉悟，他不吃不喝，用3天的时间来思考这些事，给他太大的震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就差派他的门徒亚拿尼亚，叫他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，要在犹太家里找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。此时呢，主也让扫罗在祈祷中得见一个异象，看见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来替他按手医治了他。于是呢，扫罗就在怎么样期待他的来访。你看呢，从同时一个其实在亚拿尼亚那里，一个在扫罗那里，同时有一个异象，有亚拿尼亚顺服主的带领，并找到了扫罗，而为他祷告。借着亚拿尼亚，扫罗的眼睛复明，并且受浸，又被圣灵充满。
这就印证了这是主所安排的双重意向的结果。从此以后呢，保罗忠心的跟随基督，甘心做他的仆人，至死不渝。这就是保罗人生的转捩点，因为他与复活的基督相遇，并且认识到耶稣真正的身份。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全人类的救主，是万有的主。耶稣做了什么？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，第三天复活，完成救赎，赦免了人的罪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买来归他，成为教会，做他的身体。所以你我都是神的教会。保罗因为认识了主，认识到福音的宝贵，而愿意摆上自己，一生追求永恒的价值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保罗能够摆上他的一生，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放胆传讲神国之道的关键，乃是因为他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当保罗悔改归主之后，这时主向保罗清楚显示了他的使命，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。主耶稣对保罗说，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为我工作，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做见证。我要救你脱离这人民和外族人，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使他们的罪恶得到赦免，并且在那些因信我而成圣的人中同得基业。保罗很清楚他的意向与使命，也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一生委身于这个意象，一生为福音劳苦，现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人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必须要知道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耶稣是谁，你要更深的认识的话，要参加小组哦，成为基督徒哦，基督崇拜哦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当为主做些什么。当他拯救你的时候，早已经对你有一个计划。神呼召我们，不但要拯救我们，也要透过我们拯救四周围的人。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拯救灵魂吗？若你愿意，就要向保罗学习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经文提醒了我们什么？第一，付代价传福音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。自己所租暗示他自己出钱付房子的租金，很可能此时保罗是靠着各教会各地的教会给他的馈送和帮助来住的。总之保罗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，而是自己出钱另租一间房子
与看守他的兵丁同住，他还是犯人。接待有欢迎接纳的礼节，这两年之间来见他的人有各地将会差遣供给他需用的圣徒，还有各方来听他讲道的人，甚至该杀家里的人也因此信了主，这些贵族都信了主，还有在罗马和他同囚的犯人，包括潜逃到罗马的奴隶，谁呀？很有名的这个人，腓力门的奴隶。一个点头 ，OK， 阿尼西姆等等，都是因此归正。传福音是要付代价去接待人的，就像保罗自己出钱租房子款待人一样。所以你要重视外在，就怎样，要准备要付代价，开放你的家，邀请人。接受福音。第二，传讲与教导并用。教导与传讲是不同的。传讲是什么？注重在宣告传扬。教导呢，是注重什么？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。保罗不止传讲神国的道，还教导了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教导需要陪伴并指点，如此才能使人明白主的真理，以致能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真理，而成为跟随基督的人。因此呢，传福音不只是要传讲，也要有陪伴的人来教导基督的真理才好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他用这两年的时间传讲神国的道，教导了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。从保罗的事奉中可以提醒我们，传福音不只是传了就好，还要跟进，还要陪伴，好让人明白真理才好。然而最好的教导方式就是生命的见证。如果你生命没有什么好见证，无法带领人。保罗为福音劳苦，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度之之外，当他被软禁时仍然传讲并教导人。在这种生命的榜样里，更能叫人看见基督福音的宝贵与真实。但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用生命的见证来传讲福音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并且教导人认识主。第三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保罗在罗马兵丁的看守之下，在软禁在家里，然而保罗却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神国的道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赎罪的道理。保罗放胆将主耶稣基督的事传讲并教导。身为基督徒，放胆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精神。使徒行传一直都在强调放胆传福音的重要性，因此在使徒行传中有很多提及放胆传福音的记载。可见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是主的心愿，也是我们要回应的事情。第四，不被拦阻的福音。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结果就是怎么样？
并没有人禁止。好，这里并没有人禁止，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希腊字啊 ，akoratos， 这字有不能被拦阻，或呢不被拦阻的意思。英文版本呢，保罗坦然传扬并教导福音，毫无拦阻。他翻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句话。保罗纵然被软禁了，但福音却不受拦阻。路加以这个见证来作为使徒行传的总结，他在这里强而有力的宣告福音是不被拦阻的。虽然保罗受到持续的监察，有重重的艰难和拦阻，但福音果然从耶路撒冷逐步往西方发展，直到罗马。神国的福音一直透过主耶稣基督忠心的使徒们开展过来，开展开来，福音不会受到各种的逼迫、不同的种族或地域的关系而有所拦阻，最后更不会受到捆绑而有所拦阻。感谢主，主耶稣基督的道绝对不会受到拦阻。因此使徒保罗这样见证说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哈利路亚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有一次一个牧师要讲得很亲近啊，然后底下弟兄们也很感动啊，然后有一次那个右边的一个弟兄说哈利路亚啊，结果左边的一个姐妹说阿门啊，后来他们两个结婚了。不是讲过了吗？哈利路亚就是让我们赞美耶和华，赞美神的意思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有人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硬说什么？阿门，是的，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，哎，谢主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践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这项使命呢？为了传扬神国的道，我们必须懂得做计划、做安排，以便有效地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日子、时间以及一切的资源。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见，他自己不但会做计划，并且也会把计划的主权交给神，因为他知道神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。有的人说，我传福音很久，这个人还没有回应啊，很灰心啊，伤心啊，我们不需要，因为我们要明白啊，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，但结果是在谁的手中？神的手中。 Yes， 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对了。有三个人是好朋友，他们的身份呢，分别是牧师、神父和拉比，牧师是基督教的，神父呢天主教的，拉比呢犹太教的。他们有相同的宣教理念，就是连动物一样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决定分头去森林各找一头熊，然后向他传福音。一个月后再一起分享宣教的心得。在约定的时间，牧师和神父都来了，牧师呢大发议论，他说我在森林里找到一头熊，就从基督教要理开始说起，如此三天三夜的疲劳轰炸。 我问他是否愿意受洗，他昏昏沉沉的点头了。当他从水里上来时，问了一句话说：我得救了吗？我告诉他当然喽。从此以后就消失在森林了。神父接下来很得意的笑谈他如何对熊睡觉。他说：我买了一瓶香醇的葡萄酒，天天让他领圣体喝葡萄酒。我告诉他葡萄酒是耶稣的血，可以洗净我们的罪。他问我有效吗？我说当然有效。于是呢他喝得更多，还要求我为他施洗。他醉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见了。当他们正纳闷着拉比怎么还没来呢，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抬着担架进来。他们仔细一看，担架上的躺着的正是全身着包着绷带的拉比。他哭丧着脸说：都是我不好，我一开始就要给他行割礼。蔡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或宣教都需要策略。传福音不能一味的灌输神学，也不能只借着教会的活动来吸引人，因为活动结束后若没有持续的跟进和关怀，这些人就会消失流失。我们也不能用强迫的手段来传福音，因为这样做反而会有反效果。传福音如同撒种，不同的心田就要选择不一样的种子，更要针对不同的心田附上爱心和耐心，天天浇水除草施肥，时间到了神自然就会使它成长。那我来分享一个未信主的朋友被传福音的经历。这个人还未信主的时候呢，有基督徒的朋友向他传福音，对方非常努力的想要告诉他圣经里的话，企图他让他明白神是多么的爱他，接受主将会如何蒙福等等。然后这位基督徒告诉他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但是这位未信主的朋友一脸疑惑的问他说，为什么饥渴慕义的人就能吃饱，洗澡跟吃饭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急着想要将圣经上的得着分享给其他人的同时，或许更应该站在对方能够理解的角度。从来没有听过饥渴沐浴吗？我听成饥渴沐浴啊。对他说他能够明白的话，说与他生活上相关的事件，因为信仰与生活是分不开的。今年六月十六日是我们国语堂第一次的布道会，为了顺服主的大使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101布道运动。101，一个人带领一位来信主，就是每一个人带领一位新人来参加布道会，使他们认识主，得着福音的好处。 全礼部的好方法是什么？属灵认领。我鼓励大家可以考虑采用属灵认领的策略，起步做安排如下哈。一月认为认领期，也可以说是寻找时期。在你四周围寻找有动机的人，失丧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在亲人朋友邻居同事之中至少选一个对象，或是一个对象以上，作为今年你传福音并带领人来到主面前的目标。从今天开始祷告寻找。二月为祷告期，为你所锁定领人归主的对象的灵魂能得救热切的祷告。三到四月为关怀期，就是落实关怀，有意布道，建立关系。这期间可以说是什么松土期，可能你与对方的关系不是很亲密，可能只是点头之交。松土期就是有机会的话怎么样，便请他吃饭，这是最好方法。不一定是请他吃饭时就要跟他传福音，请他吃饭是建立关系，有互动，有交易，有关心他。五月则是福音预工期，你不但要请他吃饭，偶尔还要打个电话问候他，问他的近况如何，还需不需要什么带到，有什么需要协助，也可以送一些有关福音性的书刊或软性的福音性见证，有福音话语的卡片、诗歌等等，可以送给他。六到十二月是布道与跟进期，当你发现与你的对象有很好的互动与关系的时候，就要开始传福音给他，并邀请他参加布道会，参加小组。我们有礼拜四早上的小组，礼拜五晚上的小组，各地方都有，请他们参加小组或者特别的聚会，一对一陪伴他成长。不是带他来了就好了，你必须要继续要陪伴他走一段路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独生子就是神把他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，因此让我们体贴父神的心肠，不辜负基督救赎大功，要放胆传讲福音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尽心教导。当我们带着真爱与神同工时，圣灵必定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拦阻，愿神使用我们来彰显他的大爱与救赎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是的主，其实我们很多的拦阻，然而你的福音是不受拦阻的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肠，能够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陪伴人，关怀人，教导人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让他们能够基督耶稣里面得着释放，得到自由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灵来感动弟兄姐妹，能够带领101的运动， 能够带领至少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他认识你，得着你生命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。